当保罗这样子告诉我们爱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你的爱。谢谢你，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也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与你的真理面对面。现在就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说话，当我们打开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你爱的心意，是你为父的心意。谢谢你来教导，谢谢你来建造，也谢谢你来责备，谢谢你有爱在我们当中连接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如果可以的话，就请把你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如果没有在 Dropbox 的话，就刚刚冯大哥跟我唱的这首诗歌，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所谓的爱的篇章。那当初保罗在写这一篇这一封书信，在写这个爱的篇章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当我们每一次想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那谢谢大家来看看这个保罗。保罗在新约里面写了非常多的书信，那我们每一次想到保罗的时候，就想到他坐在书桌前要提笔写信。那我想那个林布兰在画这幅图的时候啊，他大概是在想着保罗在给哥林多这个教会写信。你们看看这个图片上面的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保罗，是那个意气风发，那个指责，那个跟着人辩论的保罗吗？这个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保罗？你们从这个图画上面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保罗？有心事重重，好，非常好。还有呢？他是不是需要一颗泰勒诺？啊，还是那个泰勒诺好像没有什么用？有没有更强一点的？他是不是一个头两个大？每一次想到哥林多这个教会的时候，哥林多前后书里面告诉我们，保罗是忧心的，是流泪的。为什么他能够写出这两篇书信？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我不晓得你在我们这个教会多久了，有没有人认为棕榈滩华人基督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请举手。有没有？哇，牧师看到一定很伤心。当初保罗能够写这两封书信，是怀着多么大的忧伤，多么大的这个重担在写这两封书信。那当初哥林多教会所遇到的这重重的挑战，是不是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遇到同样的挑战？你知道在2014年啊，有一个 website 叫做 BibleGateway.com， 这个网站可以让我们找圣经的经节，可以找到很多的注释。在这个网站上面，2014年他们统计了所有人所要找的、寻找的那个搜寻的那个字汇里面，最多的是哪一个字？猜猜看，大声一点。对了，大家都在找爱。 你是不是现在就找了？为什么大家在找爱？那每次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哪里找？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学到很多爱，然后我们也记得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那篇爱的篇章。那今天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爱不仅仅只是男女之间这种互相的情爱，甚至不只是弟兄姐妹之间这种肢体的爱，他更要告诉我们的是神对我们的爱。因为如果没有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爱我们弟兄姐妹，去爱我们的家人。有没有人可以帮我那个换一下投影片啊？好，这是刚刚我们的那个唱的诗歌，就是爱的诗篇篇章哈。我的 clicker 不 work 啊。我们知道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其中有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我的声音是不是可以再小一点啊？可以再帮我换一个啊？好。然后呢，我们也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还有我们常常说的，凡事我都可行，但大家可以看得见吗？凡事我都可行，但我们一起来读，凡事我都可行，但凡事我都可行，但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只是我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啊。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是我们很熟悉了，很熟悉的。然后接下来保罗跟我们讲说，在做犹太，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然后像希利尼人，像希腊人，我们就做希腊人。谢谢谢谢。然后呢，这一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啊，我们常常要记得的是，我们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然后，这个我们一定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将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还有刚刚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通常在守圣餐的时候很喜欢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那段经节，提醒我们守圣餐是纪念主，并且等候主再来。然后接下来这一节经节是大家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新约里面经常被人家引用的经节排行榜中那个排行前几名的。然后每年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读的这一节经节，一起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那不仅在前书里面有这么多我们所熟悉的经文，在后书里面还有，我们一起来读，请。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然后我们要常常记得的是，我们身上带有基督的香气，然后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 然后我很喜欢这一节经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接下来，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若是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呢，所以我们要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甚至有一个福音机构就叫做使者协会。为什么叫使者？就是他们要做基督的使者。然后接下来，有人若有人，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那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可是他很少提他自己的经历，除了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的这一段，让我们知道说他其实经历个许许多多的患难。比如说他受鞭打，然后呢这个鞭打是40减去一下，还受了5次，然后他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这个被石头打一次，你知道发生在什么时候？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那他这次被石头打呢，不是只是人家不喜欢他讲道的方式，或者是觉得他的笑话不好笑就丢石头而已。这个丢石头呢，是把他打到人家都以为他死了，要把他拖到城外去了，然后没想到他竟然又活过来，是那样子的被石头打。那我们还看见说，在使徒行传里面记得说，他在往罗马的路上，他不是遇见船难吗？结果呢，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一段，我们才发现，哎，那还不是只有那一次而已。原来他经过船难3次，还有一次呢，是一昼一夜在深海里。他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他所经历了多少的苦难。但是这一些身体上的苦难还没有什么。他最后还说，他除了受了同族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我们看见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所受的这些苦。然后这一节是刚刚在正道的时候唐牧师提醒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话，也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然后最后一个，我们一起来读，然后想想看，这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听得到的一句话，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有没有听过？在哪个时候听过？祝福牧师在三一颂之后之前、之后，好，那个英文叫做 benediction， 这意思就是说，在每一次聚会最后的时候，牧师真的凭着神给他的权柄啊，给大家祝福。然后经常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一句，这个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可以找得到，出于生命记。为什么我把这些熟悉的经文啊，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列出来给大家看？保罗在写这些哇，我们听了觉得很受感动、很受激励、很喜欢、常常用的这些经文，目的不是在给我们一本励志小品，目的不是在给我们一本灵修小册。我们记得一开始保罗那张图像没有？保罗是这个头很痛，心很痛， 的来写这一些经文，这是神给他的感动。为什么？他为什么需要写这些经文？他是在告诉一个教会，你们需要学到的东西，你们需要认识的真理。那同样的，当这些经文流传下来，我们今天读到的时候，他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提醒，同样的也在责备我们，也在提醒我们。那我们在想，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所处的大环境啊，跟他们那个时候所遇到的挑战是非常 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盼望我们读完这两卷书的时候，我们也要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大环境，跟当初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那个大环境，到底有什么同或不同？那他们遇到的挑战，跟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挑战，到底有什么同跟不同？那保罗在那个时候所写的这个教训，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来读，要仔细的来思想，看看是不是有我们可以学习可以用的地方。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在这两卷书，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当中，我们所需要学到的。在前书中，是我们一起来读，在爱中建造肢体；在后书当中，我们学在软弱中彰显能力。大家看这图片，这些柱子，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很壮观哈！它这个柱子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特别的样子啊，就好像一朵花这样开出来，然后还不是只是单纯的这样开出来，它还有非常精细的这个图案在上面。这样子的柱子的样子，这种 style 就叫做哥林多柱子，哥林多式的柱子。那什么地方？现在在美国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柱子？华盛顿 DC 特别在哪里？知道？在最高法院，在 Supreme Court 那个外面那个大柱子可以看见。那当初他们建造这个柱子啊，这绝对不是普通人家里可以用得到的啊。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样子？在哥林多这个地方的话，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柱子？猜猜看。不要害怕，猜错了没关系。小青有没有什么？圣殿会堂，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圣殿，圣殿是在耶路撒冷。会堂会用这样子的柱子吗？猜猜看，哥林多那个时候他们是以什么很有名，然后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柱子？贾华姐好像有答案，请你大声说出来。神庙，这个神是假神哈，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庙里面，他们的柱子就是这样子，非常豪华的。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不仅仅是跟大家介绍，啊，让大家认识到哥林多柱子是多么的美丽。因为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保罗常常提醒我们，是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我们是不是像哥林多教会那样子，外面看起来很华丽，很壮观，非常非常让人家羡慕，但是不知道柱子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保罗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被建造起来，我们是成为神的殿，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外面要好看而已， 我们是神的殿，有那个宝贝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成为这个美丽的柱子之后，为的是什么？我们得到建造，我们有了恩赐，我们为的是要建造这个整个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啊，这是哥林多前后书的作者。那我们在之前学习罗马书的时候，宏伟已经帮助我们了解了一下保罗的背景，然后我们很清楚知道是他怎么样的遇见神，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见到大光之后，他人生改变。然后呢，我把他几次宣教之旅的这个经节都列出来，大家可以回去《使徒行传》来看看。然后呢，为什么要提到保罗的宣教之旅？因为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是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期间所建立的教会。在你的讲义上面有这个地图，在第四页有几个地方啊，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哥林多在这里，它离雅典非常近，在希腊半岛的这个顶端啊。然后呢，另外一个需要知道的地方是以弗所，它在小亚细亚。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自己人在以弗所，然后写后书的时候他在马其顿。那没有，圣经没有说明说他在马其顿的哪一个城市，那我把腓立比标出来啊，是因为这是他在马其顿，保罗在马其顿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这是三个地方，就我们需要在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特别留意的。那哥林多因为是位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啊，它离雅典很近，它是这个海路，这个欧亚之间这个交通的要道，是商业的大城，是罗马四大都会之一，是这个雅盖亚省，罗马的雅盖亚省的省会。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它除了商业兴盛以外，这个城市呢，这个庙很多。然后他们拜什么神？有没有人知道？他们特别有一个神，这个所拜的神特别有名的。我听到有答案，可是听不见是什么答案。卫士之神啊，那是在雅典。那是在雅典。有没有知道哥林多人拜什么神？是一个女的。人家叫他叫爱神，你可以看见这个所谓的 iron， 就是这个讽刺，这个有趣的地方。哥林多教会呢，所处的那个城市是以拜爱神出名。那保罗今天回过头来，在跟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在告诉他们，到底什么是爱。今天这个爱跟他们外面那些人在寺庙里面拜的那个爱是很不一样的。那些人因为拜这个爱神，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道德是跟神当初的理想是差得很远很远的。那因为他们哥林多人所拜的这个爱神，让这个哥林多整个城市的风气变得非常非常的腐败。所以当时候如果有人说，哎呀你好哥林多，他绝对不是跟你说你很有文化的意思，也不是说跟你说你很有钱，也不是跟你说这是一个指责的话，是一个是一个贬低的话，是在说你很放荡，说你很淫乱，说你的道德生活是很不好的。所以当你听到这个哥林多话，或者是你这个人很哥林多的时候，你要自己反省，是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让人家有这样子的评语。那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地方，保罗建立了哥林多这个教会。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里面可以看见这个细节。 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是有很多的外邦信徒，也有一些犹太信徒，所以他的那个成员呢非常多元化。然后呢，他的不仅仅各种国籍背景地位都有，而且有的时候是相差很大的，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很有钱，有些呢生活比较困难一点，有些弟兄姐妹很有知识，有些弟兄姐妹是奴隶出身。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背景啊，那他们这些信徒想想看，保罗大概在公元在52年的时候，52年的时候建立这个教会，那大概在55年、56年的时候写这两封书信，所以这个教会顶多也不过是三年四年的一个年纪而已。你想想，一个三年四年的一个教会，三年四年的基督徒，他们的灵命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哥林多教会怎么会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真的是属灵的婴孩，他们才刚刚信主，而且呢，在那边教导他们的人，大概只是比他们多一点点的圣经知识，比他们多一点点的灵命而已。不是像我们教会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有几个灵命非常成熟的基督徒，抱有宣教的心来建立这个教会的。那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的信徒呢，他们属灵的生命还很年轻，所以呢会遇到挑战。然后呢，他们也受到当时的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他们听到很多外面的说法，他们看到很多外面的做法，然后他们把它带进教会来。所以保罗需要写这些书信来告诉他们怎么样跟外面分开来，什么样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想法做法。比如说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凡事都可行啊，那节经节，这个如果你有那个英文圣经的话，你仔细看这个凡事都可行这一句话，其实是放在括弧里面的。我再回过头来，好，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12节、13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2节、13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有没有人有英文圣经？如果有英文圣经的话，你可以看见啊，第十二节一开始，这个凡事我都可行 ，I have the right to do anything。这句话是在挂弧里面啊，之后的 I have the right to do anything 也在挂弧里面，然后13节里面的那个食物为肚腹 the food for the stomach and the stomach for food and God will destroy them both， 这个也在挂弧里面。为什么把它放在挂弧里面？因为那个这个放在挂弧里面的话，是当时的哥林多人所流行的说法。然后呢，保罗在那个括弧后面加的那句话，是他在跟他们说，你听到是这个，但是我要告诉你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哥林多人说凡事我都可行，保罗告诉他们但不都有益处。 哥林多人说凡事我都可行，然后保罗提醒他们，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然后哥林多人说食物为肚腹，肚腹为食物，保罗却提醒他们，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了身子。这是保罗在教导的时候提醒大家的。然后呢，现在要开始这个讲一下所谓的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其实不是英文写 first 跟 second， first and second Corinthians， 就感觉上好像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跟第二封信，其实这第一封信不是第一封信，第一封信是第二封信，那第二封信是不是第二封信，第二封信是第四封信，懂了没有？没有。好，在讲义上面我把那个这个前后次序大概就是大家所推测出来的啊，这个列了一下，就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呢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停在以弗所，这个时候他开始听到哥林多教会面临的问题或者说挑战啊，然后呢他就开始不是去拜访他们呢，就是写信给他们。好，在你的讲义上面我们来看这个由来这一段。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听到哥林多教会发生了这些种种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去拜访哥林多教会，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要来劝导他们。这是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这封信已经丢掉了，找不到。然后呢这一封信写了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听了之后，哎，开始造成了误解，然后呢保罗就派提摩太去说明。这个时候哥林多教会也派了一些弟兄过来到以弗所去告诉保罗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请他来回答，所以他就写了第二封信。这第二封信就是我们现在有的哥林多前书。然后这第二封信呢没有达到保罗所预期的那个最理想的结果，保罗呢非常非常的担忧这个年轻的教会，这个有这么多多元化的教会到最后要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决定再亲自去看他们一次。那这一次去探望的时候呢，他是去处置那些执迷不悟的信徒，很遗憾的是这个成效没有他预期的那么好，所以他是很伤心的离开了哥林多，回来之后呢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再给哥林多教会，这是第三封信，这封信也不见了。这个时候保罗在马其顿等，等着看这第三封信到底有什么结果。后来呢提多带回来消息说，是的，我看到这封信虽然让他们很多的人觉得忧伤，但是因为这个忧伤带来悔改的心，但是并不是说哥林多教会从此以后就改邪归正了就没问题了，不是，哥林多教会还有新的挑战，还有新的问题产生，所以呢保罗再写了一封信，就是第四封信了。这第四封信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哥林多后书啊，在这第四封信里面保罗除了再回答一些问题之外，在劝勉信徒之外，还提醒大家，如果再不改，当我去的时候，我是要带着鞭子去的。但是如果你们改好了，我在过去的时候，我在过去探望你们的时候，我会带着温柔的心过去。两个选择，就我们教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两个选择，你要选哪一个？你要鞭子呢，还是你要温柔？就是这是哥林多前后书的一些背景。那我们可以在这两封书信里面看见的，就是 保罗常常用很严厉的话来指正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个严厉的背后是一个为父的心肠，是一个牧者的心肠。他不是只是要指正而已，他是要建立这个教会。他不希望看见神的教会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是流着眼泪来写出这些严厉的话的。然后呢，我们在读这两封书信的时候，在要试着了解在解释的时候，有一些原则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读这封书信要看清楚这是针对哥林多这个单一的教会的情况所提出的教导啊。比如说在前书里面十一章十四章里面对姐妹蒙头啊，或者在聚会中是不是可以发言的这些教导，到底是只给哥林多教会的呢，或者是可以普遍应用在信徒身上的原则，比如说结党啊、淫乱啊、奉献啊等等。那另外呢，有关于保罗一些个人的看法，比如说在前书里面他对于守童身的一些意见，或者是出于主的吩咐啊，同样是在第七章里面关于夫妻关系要如何维持的教导。那关于这个，我特别在这边先提一下，我下个礼拜我们会更清楚的讲，尤其是对这个姐妹的教导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原则到底是应该要怎么解释怎么看。那我先在这里声明，这是我跟杨长老一致的看见啊，不是因为他今天不在所以我今天给我在这边说啊，我们都认为这个尤其是妇女在聚会当中发言的这个真的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当时的一些问题所提出的教导，所提出来的指正，不是说从此以后所有的教会里面姐妹们就只能够闭口不言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今天不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那我们怎么可以分辨到底是针对这个单一的教会的教导，还是给所有的信徒的教导？也有几个准则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一，就是上下文，不仅是这一节经节的上下文，还要看这一章的上下文，还要看这一卷书的上下文，还要看整本圣经的上下文。那特别是对这个姐妹的教导，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就是神是非常爱姐妹，而且非常看重妇女在教会中的地位的。那绝对不会说特别设立一些规则来打压姐妹的服侍也好，打压姐妹的那个能力也好。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来看保罗在写这圣经里面的这些经节里面的当时的文化的背景、时代的背景，尤其是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教会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的背景，我们就可以对保罗的这一些教导、对圣经的一些经节有更深刻的认识。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更清楚，就是当我们在学习这些原则的时候，当我们在认识这些真理的时候，你会碰到跟你有不一样了解、不一样解释的那个人，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如果今天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啊，我只是做客，那在这个教会当中呢，我不需要在特别的去拜访他们之前先去问问看说你们是不是可以允许姐妹在教会里面发言啊，或者是你们是不是可以允许姐妹在教会里面讲道啊。那如果他们所相信的跟我所相信的他们的解释跟我的解释不一样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因此就拒绝去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或者甚至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就说你们这样子的解释不对。就是 我们当我们所相信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们的所理解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拿来当作是一个挑衅的开始，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拿来一个责备的开始。我们所认识的神的真理是要帮助我们要建造教会的，不是要让我们用来要引起争端的。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两卷书的主题。在前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个属肉体属灵分别的教导，这个跟当初哥林多当时的大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在当时的哥林多人，他们是看重今世的，他们不认为是有永生的。然后他们对于这个看这个肉体跟灵的这个分别，他们有一些他们的看法。所以保罗特别在这个两卷书中教导哥林多的人，也给我们后世的人一些提醒。那同时呢，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说我们弟兄姐妹是肢体的这个观念，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解释，一个例子。那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都是属于这个身体这个教会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用。那我们是要以爱互相连结，然后呢，我们这个身子，这个整个的身子是连在基督身上的。然后他也常常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基督徒生命的宗旨就是要荣耀神，要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在后书里面，在一开始第一章里面，他叫保罗告诉我们要以神安慰来安慰人。为什么？他告诉我们，当我们经历的这些苦难之后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苦难之后得到神的安慰，我们就用神的安慰可以来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也告诉我们，经历的苦难，我们所有的软弱，我们不要害怕，神的能力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然后他也特别提出来这个复活和永恒的意义，再次告诉我们基督是复活了，千真万确的。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都没有复活的盼望，那我们会比世人更可怜。在讲义上面有从新约概论马有藻博士所写的这个资料里面，我把这个表放进去，在讲义上面有，大家可以看见，就是在新约里面保罗书信大概是在什么时期啊，什么样的背景下所写成的。然后呢，保罗的书信大概可以分成几类，就是旅行书信，就是他在布道的旅行当中所写成的书信，这些都是给当这个地方教会的书信。然后有所谓的监狱书信，就是他在罗马被下在监里的时候所写成的书信。然后其中的之外还有所谓的教牧书信，是他写给两个个人，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他提醒他们怎么样做一个牧者，这三封书信。然后接下来是哥林多前书的大纲跟哥林多后书的大纲。然后今天我们有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想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里面除了告诉我们这个信徒互为肢体的这个观念，他还讲到了这个所谓的恩赐。在十二章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从第四节开始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从第四节一直读到第七节，请。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我们得到这个恩赐，所谓的恩赐呢，就是恩典的礼物。我在讲义上面这个延伸阅读里面，我附上了一个link， 有一个连结，就是关于这个恩赐的教导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是在查经大全这个网站里面，查经资料大全这个网站里面的一篇。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但是不要忘记，这不同的恩赐都是出于一位圣灵、一位主、一位神，这些都是从神来的。为的是什么呢？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身子、肢体的比喻。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身子，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肢体。我们叫我们的弟兄姐妹叫弟兄姐妹，对不对？那中国人说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手足，所以呢，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手足，就是还不是只是手足而已，还包括你的心肝啊，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彼此看一下，你隔壁坐的人是谁？你对你隔壁前后邻居说，你是我的手足，你是我的心肝。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我们都不太认识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当我们一起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在这个属于这个教，这个不是只是中女堂华人基督教会的这个教会而已，是属于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就是手足，就是心肝，就是肢体，我们一个人都有一，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那我们在座有两个医生还有一个护士，告诉我们，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用的？没有。我们骨头有几根？骨头总共有几根？206啊。肌肉那就更好像300多还400多啊。这还不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不是我们数得出来的肌肉跟骨头而已，每一个细胞啊，每一点的血液都有它的功用的。那我们要想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功用的。为什么？因为是神把我们造出来，他绝对不会造没有用的，他有他的美好的计划在这个人的身上。那问题就是我们要找对，找到自己用在哪里。所以保罗告诉我，甚至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求啊，用那个更大的恩赐，然后还告诉我们说，这些恩赐怎么用出来呢？就是要用爱。那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的是以这个彼此相爱成为我们的一个招牌了。因为当初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说，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呢，别人就可以认得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这个爱怎么样来显出来？是爱我们的手足，爱我们的心肝。当我们的手，当我们的脚，让我们的任何身体上面任何一部分受了伤，感受到那个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其他的部分也感到痛了？那当你的手受伤的时候，你的左手受伤的时候，你的右手是不是要过来帮你的左手来做本来应该左手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就要宝贝你的左手，帮助他赶快的好起来？因为放着通常是就越来越糟糕而已。那我很感谢神的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 我自己也经历到弟兄姐妹的爱。我还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当我要生我的女儿的时候，因为是提早了一个月，所以呢，那个半夜进医院，隔天早上，那时候还没生啊，就有一群师班的弟兄姐妹等在外面，结果后来呢，被护士给赶走了，说对不起，产妇在睡觉，在休息，你们不要打扰。他们是要去练唱，去练唱之前就先到医院来看我。然后呢 ，baby 下午生出来，我都还没有出产房，富妈就过来了。你带的那个小馒头给我吃，这就是弟兄姐妹的爱。去年我回台湾去，因为我妈妈在三年前那个有做了一个手术。那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就去谢谢他的医生，因为他的医生就在他的教会里面，那也是我所认识，我这是我的母会，所以也是我所认识的弟兄。不仅仅谢谢他的医生，也谢谢医生的太太。为什么要谢谢医生的太太呢？因为当我妈妈在手术之后，是医生的太太煮鱼汤去看望的我妈妈。那医生的妈妈老婆婆啊，80几岁90岁的老婆婆也去探望我的妈妈。那我就去谢谢这些医生，谢谢这些医生的太太。但是这个医生的太太佳琪姐就告诉我说，不用谢不用谢，我们做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是医生的太太，不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爱，不是因为出于，只是因为说我们是属于同一个肢体，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受到痛的时候，不要忘记你也是这个身体的一个部分，关心他们，扶持他们，为他们祷告，就像保罗当初为他们，为这个哥林多教会祷告一样，是流泪的，是忧心的。然后呢，常常关心你的弟兄姐妹，关心你的手足，关心你的心肝，看看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就要先在这里结束。然后你的讲义上面，我把前书跟后书里面的一些教导特别列出来，我们接下来两个礼拜就仔细的来看到底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了些什么。麦克风在哪里？我们请在结束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那个李庆生李教授帮我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但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颂赞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有我们的 Linda 心肝姐妹来帮我们做这个哥林多前书前后书的教导。求神的保守，让我们的足够的智慧。我们知道哥林多时代的教会有他的问题，我们现时代的教会也可能有类似的问题，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健全这个教会，健全我们的成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